听到哈，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平安。很感谢主给我有机会在大家当中去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篇非常非常熟识的诗篇。我相信如果你回来教会一段日子的话，你一定会懂得，慢慢你就会懂得背这一篇诗篇。刚才领唱的弟兄跟我们已经练了一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河岸泻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您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岂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对这篇诗篇非常熟识，甚至我都可以背出来，不需要看。我相信大家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可以这样去背。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朋友们可能还没有很经常去教会，或者是你还没有信主之前，弟兄姊妹还没有信主之前，也可能你听过这一篇诗篇。这一篇诗篇很特别，就算你不在教会的堂课里面，你很多时候都会听见这一篇诗篇。有没有发现在哪里听过这篇诗篇？最通常在哪个堂课你会听到？听到丧礼、安息礼拜，就算是你没有去参加过或是去过一个安息礼拜，但是有时候你看电影啊，你看那些 Hollywood 拍摄的电影哈、哦，然后呢一安排这个安息礼拜或是丧礼或是安息的弥撒的时候，他们通常都是选这一篇诗篇来读，是不是啊？你看看那些电影呢，那个安息礼拜完了以后，在这个坟场呢，那个坟场哪里呢，上这个棺木上将要放进这个洞里面去哈。有没有研究过这个洞有多大？这个洞呢，大致上面是2尺半乘6尺甚5尺，是一些人告诉我的，一定是这个 size， 除非你是姚明，就可能要长一点。当这个棺木将要放下去的时候，无论是主里的这个是神父也好，这个是牧师也好，就打开圣经啊，在这个电影里面多半都是一打开了就是那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be in want， 就是读诗篇23篇了。有没有问过为什么安息礼拜葬礼当中通常都要找这一篇诗篇来读？有没有发现过？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读其他的诗篇呢？还有其他很好的诗篇哦，为什么要选23篇呢？如果你说这个时刻可能诗篇121篇可能是更加有帮助，因为我要向善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现在这个时刻是需要帮助吗？为什么不读诗篇121篇，要读诗篇23篇？而且你也发现诗篇23篇啊，有一个很独特的状况，不单单是按时礼拜读，很多时候在很多其他的场合都读。有没有去过婚礼啊？你有没有听过在婚里面读这一篇诗篇啊？有啊，我做牧师，我做组织婚礼的时候，当一对新人在这里的时候，他们选择的读经的经文就是诗篇23篇。当然我可以给他一个解释的。怎么解释呢？结婚是恋爱的坟墓嘛，所以要读。在 baby shower 的时候我听过有人读，在庆祝一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听过有人读。然后我做牧师，我在家做牧师，有一个弟兄姊妹啊、有一对弟兄姊妹，他们买了房子，要将这个房子献给神啊，就请了我去做这个献房子的这个聚会。他们选的又是这一篇诗篇，无论是生老病死你都可以拿这一篇诗篇来读。有没有发现为什么这一篇诗篇可以这样用？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其实有一个很主要的答案，特别为什么在葬礼安息礼拜当中我们喜欢读这一篇诗篇，就是这一篇诗篇所形容的人生，我们盼望是在我们人生的结束的阶段的时候，我们盼望这一篇诗篇所述说的人生就是我人生的写照。这个是一篇非常丰富的诗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耶稣也答应我们，也应许我们，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丰盛的生命是他应许给我们的，但是我问你，什么叫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是一回什么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听了这些名词，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思考。丰盛的生命是信了耶稣以后好像一段日子，丰盛的生命是什么？我还是不是每天要去上班下班，还是每天要面对我自己的压力，每天我的还是需要跟着我孩子送他去接你，送他去哪里，然后孩子要上学的时候我要担心啊，下课的时候要担心，什么都好像跟以前没有两样。哪里告诉我什么叫丰盛的生命？你信耶稣，你接受了耶稣基督，跟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哪的分别在哪里？如果你说耶稣基督给我丰盛的生命的话，丰盛的生命是什么？诗篇23篇其实给我们几个答案。研究诗篇很好，很容易研究啊。我教神学的，所以介绍大家研究诗篇的一些方法。诗篇通常第一节跟第二节开头的一两节就是整篇诗篇的主题跟引言，然后诗篇的最后的几节一节两节就是这篇诗篇的结论，中间就是内容我都知道啦知道是一回事，但是我现在跟你分析一下。诗篇23篇第一节是整篇诗篇的主要的内容，主要的引言。诗篇23篇第六节是整篇诗篇的结论，然后中间2345节就是内容非常工整非常丰富。但是这篇诗篇讲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有一个牌匾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还不够，还有下半节我必不致缺乏。在人生的当中，怎么样才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呢？就是一个毫无缺乏的生命。这个是从负面的角度来讲丰盛的生命。在我人生的当中，我毫不缺乏，这个就是丰盛的生命。但是你丰盛的生命的基础在哪里呢？今天我们以为我毫不缺乏是因为我银行里面的金钱够多，我银行的数字够大，所以我毫不缺乏，是吗？这一篇诗篇没有跟你讲哦，我银行的数字很庞大，所以我必不致缺乏。我们不缺乏的地方在哪里呢？的基础在哪里啊？是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有神做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告诉我，这个世界最有钱的是哪一个人？ Bill Gates 现在仍然是他早几年呢给那个 Walmart 的那个老板夺去了现在他又拿回来了。 Bill Gates 是最有钱哦。这一句话可不可以这样讲？Bill Gates 最有钱，我必不致缺乏。我们都笑了Bill Gates 有钱关你什么事啊？ Bill Gates 有钱跟我没有关系啊，但是我可以讲讲 Bill Gates 很有钱，他的女儿必不去缺乏，他生了一个女儿。但是现在如果你看这一篇诗篇到了第六节，等一下我跟你讲，大家讲，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从第一节耶和华有神是我的牧者，到第六节，如果你仔细的去看第六节的话，哪里形容的是神是我的父亲，神是我的爸爸，有神是我的爸爸，我必不致缺乏，成立了。神是哪一位神呢？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拥有千山上的生出，他拥有整个宇宙万物，他比 Bill Gates 多多少钱啊？但是他是我的父亲，我必不致缺乏。弟兄姊妹，今天你丰盛生命的根基，不是因为我人际关系好，我有一份好的基业，我有很多的财富，我住一个很大的房子。你的丰盛的生命，你必不致缺乏的根基是在有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我的父亲，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有钱。但是很可惜，很可惜，今天我们生活在世上，我们连我们自己缺乏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缺乏什么，我总是去找一些我以为是我缺乏的事情，在我人生当中我去抓这个抓哪个，因为我们好像小朋友进去那个 Toy R Us 一样。你记得小朋友进去 Toy R Us 有什么反应啊？一进去的时候眼睛亮了以后，看见一个玩具，然后告诉爸爸，你要买给我，你不买给我我会死的。我们以为人生就要抓着这个才是不缺乏。人生当中我们抓很多事情，我们以为抓了这个我必不知缺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 连自己缺乏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有一个大学做了一个很残忍的研究，怎么残忍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象是非常残忍的。他是研究那些快要死的人呢，快要死的人，他们回头去看他们的生命，他最觉得他 好遗憾，没有做得够多或是没有做到的事情，如果人生给他再来的话，他会怎么样去做啊？我不晓得他怎么样做研究，他只是这样这个报告出来，我就想象了，这是非常残忍的，哪一个人在哪里快要死了，快要死的时候，然后你还在拿着麦克风回去，你快要死了哈，你还有什么宝遗憾没有做得来啦？快要死了，还要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不晓得他怎么样做，所以我说很残忍。我然后这样气都没有了，还要回答他，我不晓得。但是这个报告出来就是，人生这些快要死的人，他们人生的当中回头去看。你说他们最遗憾的是没有做得足够的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赚够1000万2000万，我还没有做到州长，甚至没有做到总统，所以我死不瞑目，我还不想死，还是其他的？报告出来超过95%的人会这样回答，我好遗憾，在我人生当中我去抓一些我以为缺乏 的事情，我去抓，去尽我的努力去赚取我的生活，去尽我的努力去赚取我的成就，尽我的努力去赚取金钱，但是回头来我却忽略了我身边最爱的人。如果我要重新再来，我宁可放下这些，花多一点时间去陪伴我所心爱的人。原来回头过来，他竟然发现连他自己缺乏什么，要寻求什么都不知道。23篇为什么对我们那么大的影响力？其中一个，这就告诉我们人生的缺乏在哪里。如果你说要过一个毫无缺乏的生命的话，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就告诉你，你在人生当中你真正的缺乏是什么。 不然的话，你找一个丰盛的生命，你只是找一个你以为丰盛的生命，到头来你会很遗憾，原来那些缺乏的我竟然没有抓得到。好了，讲了一年了，要进到二三四五节内容，我们缺乏什么？在人生缺乏什么？刚才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缺乏金钱，我们不是缺乏我们的成就感。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的当中，这里告诉我们缺乏什么。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那你要留意哈，这篇是诗篇。那你不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去研究诗篇。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这个草是什么草呢？是什么品种呢？是大的粗的还是幼的呢？如果你这样的话，你气死李白的。我告诉你怎么气死李白。李白是谁？你知道的哈，唐朝的一个诗人哈，我想盼望你们知道了哈。他最出名的是哪一首唐诗是什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霜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是故乡。是啊，我们都每个人都好像诗篇二十三篇一样，都懂得背哦。我告诉你要吃死李白是怎样啊？当然他死了哈。你说李白你写什么？如果你用科学的方法来去研究的话，床前哪里是月光啊？床前是我跟我太太的结婚照片，哪里是月光啊？床前明月光，好了，就算有月光，按照科学家的发现，月不会光哎，月是反照太阳光，它自己不会光。月光这个词已经是不合乎科学。第二句更离谱，疑是地上霜，怎么样解释呢？好，李白，我跟你分析一下。好。算你看见那个月光啊，我接纳你说好好了月光了啊，反倒照在这个地板上，第一方面我不晓得你地板是一个什么地板，竟然可以反照这个月光，反得那么明亮，明亮到一个地步，你以为是上学在你的地板上面，是不是？我不晓得，好了算了，再退一步跟你讲，好了，你的地板用了什么蜡水啦，让它刷得亮亮了，可以反照。好了，按照心理学的研究，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一个人的心理状态跟他环境很有关系。如果你看见那个月光反照在地板上面是伤学的话，你所在的房间那个时候的天气一定是非常是应当起码是冬天啊，你才想起上学来嘛，这个是你环境。那你是冬天的话，为什么你将窗打开呀？冷死你诶。如果你将窗打开，哪个月光才可以照到地上嘛？如果你不将窗打开，哪里有月光可以照到地上呢？当时你古代的那些窗不是这些我们看那些电影都知道，古代的就是布的跟那些纸的那个李白你完全不合乎科学，你看看李白是不是吐血而死。我跟你不是讲这个啊，我跟你讲的是一个游子在外地看见那个月光，想起故乡来，这个是这一首诗的主要的方向，你要给我一点的诗意好不好？所以念诗篇也需要有一点的想象力。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你要想象自己躺卧在青草地，绿油油的一片青草地，然后远处传来潺潺的流水，安适在溪水旁青草地，你的心情怎么样？你会不会这样？糟糕了，我躺卧在这里，旁边是谁走过呢？还是一条狗走过呢？糟糕了，我家里面水龙头有没有关呢？潺潺流水提醒我水龙头有没有关。糟糕了，我刚才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将那个 garage door 将它关了？ 糟糕了，我的炉头有没有关起来？你会不会这样想？不会，因为躺卧在青草地溪水旁是一个很安静很舒服无忧无累。在一个人生当中，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缺乏，一个真正的安息，一个真正的无忧无虑的平安。今天我们现代人常常都是带着忧虑过生活。你坐在这里，我不晓得你刚刚出来的时候有没有我刚才所讲的哪一些事情，开车出去啊，转了一个拐了一个弯啊，要回去看看车房有没有关起来，转出了以后啊，糟糕了，打一个电话给老公，我好像没有关水龙头。再过了一阵，哎呀，糟糕了，我的车子好像后面没有放下什么。我们总是要找一些事情来忧虑。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也是怎样忧虑，小的时候当他病了又忧虑没有病的时候怕他逮在哪里忧虑长大了又忧虑，这个忧虑哪个，我们总是要找一些事情来挂虑来忧虑。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有这个心里面的平安？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我们有缺乏这一种真正的安息，这个休息。今天我们的休息不是休息来的，你知道吗？我们在那里休息，脑袋里一直想到糟糕了，回去又要做什么。今天这个时代有一个非常大的特征，就是你忙我忙大家都忙，如果你不忙你就不是人。我们怎么样打招呼啊？你好吗？下一句最近忙什么？如果有一个人这样告诉你，我不忙，你不忙你做什么？你不忙只有一个理由，你懒。 If you are not busy, you are lazy.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忙，做生意的人都非常忙我不晓得在当中有没有人做生意做生意的人非常忙，因为什么？ You are doing business. 你不忙你做什么 business? 我们每一个人都忙对不起，那虽然来开玩笑，如果我们牧会的时候，我们做牧师的时候我们要牧养一个教会，有一天弟兄姊妹来，牧师最近忙吗？大部分的牧师一定告诉你很忙，因为我不告诉你忙的时候，你们就瞪着牧师了。如果牧师说不忙，最近感谢主，教会弟兄姊妹都很健康，不需要我去探访，没有事情发生，也不需要我关顾，我最近非常清闲，我也很感谢主给我可以安安静静的在读经，在准备，在灵修，在领受他的话语，然后去教导弟兄姊妹。牧师你做什么牧师？你不忙你还是牧师，只有一个理由，又是怎样哪个理由？你不忙因为你懒惰，你不去抓事情来做。今天我们都是你忙我忙，但是在心里面我们都渴求哪一种休息，我们都渴求哪些青草地溪水旁的安息。于是我们就安排每一年我们有两个星期三个星期的放假，我们盼望着这一个年度的大假，我可以去我用我们今天的语言就是去充电一下 recharge。 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是怎么样 recharge 的？今天我们是太忙了，忙到一个地步，我们连安排我们自己的 vacation 我们的假期的时间都没有。怎么样最理想了？好，最方便，现在我真的去哪里了？好，交给旅行团。我参加一个旅行团到了一下班的时候拿着公司包，然后一起冲去飞机场，想去旅行团可以休息了，我参加旅行团我不需要忧虑了。我可以告诉你更忙。我们怎么样参加旅行团呢？我去过所以我知道。 Morning call 五点钟。 What?五点钟 Morning call? 我平常上班都不需要五点钟起来，五点钟 morning call, 然后坐巴士坐在哪里累得要死。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参观景点的？导游说好 我们到了这个景点，我们今天的行程非常紧凑啊，我们在这里只有10分钟的时间啊，大家留意哈，如果10分钟旅游巴士在这里，旅游巴士在这里，如果你不想去旅游巴士的话，我就假设你很喜欢这个景点，但是我们行程紧凑，我们不可以等你，我就告诉你下一个地点在哪里，你自己无论你走路去也好，叫计程车去好，我无论你用什么办法，你去哪里会和我们，不然的话你就自己回酒店。我们心里就很紧张了，哦，人生路不熟哎，万一是走失了怎么办？流落异乡啊，不行的吧？啊，所以呢，十分钟就尽量去观光10分钟。还好，这个世界有一个很伟大的发明，啊，在这个时代，有一个伟大的发明叫 digital camera， 数码相机。那个 digital camera 呢，我们现在旅游是很方便。站在哪里？站在哪里？站在哪里？10分钟搞定，上车，呜，下一个，然后再到下一个，又是，然后旅行团完了以后，哪个时候我们旅行团都有这一种的 reunion 哈？那些团友们啊，出来吃一个饭，我们当啊交换照片，再认识一下。哪个时候你才整理哪一些你曾经拍过的哪个景点的照片？我到过这里好像没有印象哎。那这个是什么地方啊？哪个时候你才旅游？我告诉你，这样不需要去了。你所拍的照，哪个旅游杂志拍的比你更好？现在的这一些的电脑啊，电脑。的技术那么好，你将你的样子放进哪些旅游照片里面去，你看啊，我到了。我们这是怎么忙的？忙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安静下来，好好的去思考我为什么活着。我们没有好好的安静安息在神的手中。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安息。我们今天总是要担负着我们自己的担子，但是耶稣说，我可以帮你担，你愿不愿意将你的重担交给他，然后躺卧在青草地溪水旁。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缺乏。你知道，我们忙来忙去，忙了一生，回头过来，我们不知道我们忙什么。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缺乏，但是耶稣基督可以给我们真正的安息。第二个缺乏，他使我的灵苏醒，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他 refresh my soul， 这个是英文。什么叫 refresh？ 我好多年前看过一个广告，卖那个肥皂的广告，那个广告呢，就这个人一早起来，哦。好像自己还没有睡醒一样，然后又要上班忙嘛，就是啊，然后去洗一个澡，拿了一个香皂一皱，然后越洗越兴奋，就洗完了澡以后出来，refresh my soul 就是这个意思 ，refresh your soul， 在我们人生的生活当中。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给这个世界，让我们的灵魂好像沉睡了一样，告诉我们怎样不需要的，怎样不需要的。我们对生命没有这一种 refreshment， 没有这一种苏醒，我们没有这一种对人生看清楚。这个世界给我帮我们 rainwash 我们，洗脑了。洗脑的过程，心理学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现在看哪些科幻片一样，哪些片子一样，戴一个帽子，然后很多的电线在那里，然后按一个脑，然后帮你洗脑。洗脑的过程很简单的，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哪里讲哪一样的事情的话，你就给洗脑了。对不起呢，崔长老来了，开一个玩笑哈。我们帮他洗脑好不好？ 这一套衬衫是什么颜色？是蓝色的哈，深蓝色。我说这个是白色的。OK， 帮崔长老指导一下，白色的。我们不需要跟他解释，我们也不需要跟他讲什么分析这个为什么是白色，我们只是告诉他这个是白色的。崔长老说，哪里是白色的，明明是蓝色的。但是你跟我们一起哈，然后来到我面前的时候啊，马老师，你今天穿的这个衬衫真好啊，你的西装是白色的，真是好像是白马王子一样啊。崔长老师说，白色哪里是白色的，是不是你们有问题？不是，一定是深蓝色的。于是他就很不服气，找一个眼科医生来。眼科医生应当明白眼睛的问题吧，怎么知道这个眼科医生也是跟我们一样的，是一伙的。一见到啊，马老师，你白色的衬衫真是很配你啊。医生又是这样讲。好了，崔长老就想，我太太不应当骗我吧，我太太一定很诚实告诉我吧。找师母来了哈，怎么叫师母也跟我们一起的。师母来了啊，马老师，嘿，你哪里找这个白色的衬衫啊，我也想给我的老公穿一下连自己最亲密最信任的人都是这样讲的话，你想想看你会怎么想。他就说，会不会不是他们有问题，是我有问题，为了要适应他们的这个群体的状况，以后他再见的这个颜色就说白色的。洗脑过程完毕，他就知道给我们洗脑了，这个是白色的。今天我们给这个世界，给这个传媒洗脑了， brainwash 了我们，我们却不知道。举一个例子很简单，我不想你举手，我每一次出去讲到我不想弟兄姊妹举手，因为我怕很失望的。问你一个问题，你今天花多少时间在电视、在电脑、在看这些传媒的工具，告诉我。按照一些统计，好多年前，不是现在可能那个数字有一些更改，好多年前我们的小朋友每一天大致上面看6个小时电视到8个小时的电视，6到8个小时的电视里面所做的 Hollywood 里面所做的影片，告诉你一个价值观，他不需要跟你辩论，他只是告诉你同性恋是很平常的一回事，他告诉你同性恋只是 another alternative lifestyle， 他不需要跟你讨论这个是合乎人心不合乎人性，合乎神的创造不合乎神的创造，哪个结果是怎么样，他只告诉你这个是你们应当接纳的，是一个美好的事情，他只是告诉你。每天用6个小时到8个小时在哪里轰炸你。今天你说我不会看电视，但是电脑呢，你花那个 internet searching， 你在电脑里面所找寻的资料在哪里，再再的告诉我们整个世界是怎么样去看这些事情。但是我问大家，你却花多少时间在神的话语当中？难怪我们今天给世界去占据了我们的脑袋，我们却没有用神的话语来洗净我们的心灵。我们今天的需要就是他 refresh my soul， 让我们好像沉睡的心灵完全苏醒过来，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走在他要我们走的义路上面。我们以为是走在义路吗？其实你是走在世界的道路上面。今天世界帮我们洗脑了，洗脑到我们也以为我们是走在正路上面。我的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在 Minnesota， 以前是很清楚的，男跟女是很清楚的。 男生啊，现在我不，女生不要骂我哈，我说这是以前哈，男生是短头发，穿裤子，你看那个洗手间都是这样哈、哦，女生呢长头发，穿裙子，但是好多年前我在 Minnesota， 我带我的女儿去 YMCA， 她学游泳，每一次我都是。我太太带她去女生的这个房间去换衣服，但是呢，哪一天我太太没有时间啊，就是我带她我的女儿去，我的女儿很小，大致上三岁左右，我不可以给她自己一个人去女生的，还好哈、啊，在美国六岁以下啊，你都可以带她去 cross gender 的这一种，我就带她进男生的 locker room 的那个换衣服的地方，他一进去的时候，突然之间女儿就大声叫起来：“爸爸，我坐错地方。”我说我知道，可能他以为他应当去女生的，那也不应当去男生的。我就告诉他说：“没有啊，因为你妈妈不在，所以我要带你进来这里，没关系，进来了。”“不是啊，爸爸。”我们走错地方，我说为什么走错地方呢？我进去看一下，真的是男生的吗？我没有走错地方啊。他说不是啊，爸爸，我们没有我们走错地方了、啊，因为这里有个女生在那里。哦，真糟糕，在男生里面有一个女生。我说哪里有、啊？立刻，然后他指着床边的一个人，长头发，那哪个不是女生啊？我就要解释他，不是，长头发的不一定是女生。这个只是一个开玩笑，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今天这个时代，你再不可以讲这样的话，我妈妈当然是女人哦。啊？我可以告诉你，今天这一句话很难成立了。我曾经做过先知，做预言，有一天一定有学生，那些的年轻人不是那些小学生，告诉其他的同学说：“我爸爸不是男人，我妈妈不是女人。”果然，我做了先知，在三年前，在一个忘记了是中部的一个州，有一个小学，有一个老师听见一个小朋友跟他的同学讲。我爸爸不是男人，同性恋的家庭长大。今天你告诉我，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一个才是义路，才是神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有没有从神的话语当中去看清楚，作为一个人，我们应当怎么样生活？还是这个世界告诉你怎么生活？给大家一个挑战，好不好？给你一个例子哈，如果今天你回家，你登记，你写下来，你挂在电视、挂在电脑这些传媒的时间上面，如果你花了半个小时，麻烦你也读半个小时圣经，好不好？如果你花一个小时的话，你就读一个小时，我不要你多，只是平衡一下，好不好？所以理想就是多一点啊，不然的话，你给整个世界洗脑，你也不知道。今天我们的需要是用神的话语重新 refresh my soul， 知道人之所以为人应当怎么样生活。这个是两个的需要，是平常生活的需要。第五节有没有发现第四第五节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第四第五节哪个代名词改了？第二十三章的第二节、第三节，他这里好像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使我安适在青草地、溪水旁。但是到了第四节、第五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有没有看见那个代名词带？在这里。人生的一些很独特的时候，你的需要。前面两节 是我们平常生活的时候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安息，需要休息，真正的休息。我们需要走义路，所以走在人生应当走的道路上面。但是在人生当中有一些很特别的时刻啊，我在我课堂当中呢跟同学们讲过啊，我的博士研究其中有一个部分呢啊，有一个部分我是要研究中国人的性格啊，中国人的思考方法，然后呢我怎么样去用呢，怎么样去研究呢，我就抓了中国人的风水跟算命啊来去看啊，所以我懂得一点点风水跟算命啊。完了以后你不要找来跟帮你算命，但是有一个我现在帮你算好不好，我现在帮你算命一定准的，我可以告诉你一定准的。第一个，你一定死。第二个，在你人生当中一定有不喜欢你的人我们都笑，一定有啦，人生当中一定会遭遇到这一些的时刻。在这一些的时刻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您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人生的当中你一定有一个时刻会走过死荫的幽谷。什么叫死荫的幽谷？死荫的幽谷在当时的解释可能是一个乱葬岗，人葬尸体都掉在哪里。但是无论你怎么样去解释，当你走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我刚才说念诗篇，你想象一下你走过坟场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除了你有点毛毛的感觉的时候啊，围绕你的就是死气沉沉，生命毫没有活力，围绕你的就是死亡，就是没有出路，是绝望。人生到了这个时候你的需要是什么？在人生到了绝望，到了没有盼望，看不到出路的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去找专家，我身体有问题找身体专家，就是医生了。我经济有问题我们找经济专家，那些 financial planner怎么知道他们在解释金融风暴他们也倒下来了。我家庭有问题我就找家庭专家，家庭辅导专家啊，我灵性有问题我去找灵性专家，就是找牧师了。我们在人生绝望没有出路的时候我们去找专家，我的目的就是要走出这个死荫的幽谷。但是你错了，诗篇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需要不是这个。当然我你不要说啊，马老师告诉我我病了不要看医生，不是我的意思，告诉你你真正的需要在哪里。你需要一个了解你明白你能够陪伴着你走过死荫的幽谷，跟你一起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的一个人。有一个能够陪伴着你走人生的道路，他了解你，他明白你。怎么样解释？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在我在香港练神学的时候，我很喜欢打篮球，我的同学当中也有一个很喜欢打篮球。这个高我一级的同学很有音乐的恩赐，弹着一手好钢琴，好多年前了。但是在一次打篮球的时候，他也很喜欢打篮球，我跟他打篮球的时候，有一次他给篮球拿到这里来，他的耳膜穿了，破了，听不到啊。你知道不是现在哦，现在我们呢都很简单的用镭射就可以将它补回来，当时来讲不是。这个是1982年呢，哪个时候他耳膜穿了，然后他要做一个手术，从这里破到这里，然后再重新修补，影响有多大他不知道。但是他是一个在音乐上面神给他很大的恩赐， 弹了一首好钢琴，耳朵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练神学，遭遇这样的事情，心情非常低落，不晓得自己怎么样，非常不好，整天都是愁眉苦脸，心情非常低落。然后我们做神学生，我们做同学的就去安慰他，交给神啊，神给你有这个苦难，一定有他的心意的啦，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他很有礼貌，谢谢你们安慰，但是仍然心情非常不好。有一天我在学院的礼堂经过，他正在那里弹钢琴，他在那里弹，当然不会弹那个快乐快乐我们崇拜这一种的歌了，弹一些比较幽怨的歌，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恩友歌了，等这些很幽怨的歌。那个时候我很感谢主给我有一个感动，我跑过去坐在他的旁边，他弹钢琴就好像这个椅子一样长的凳，所以我可以坐在他的旁边，坐在他的旁边没有讲任何的话，坐在哪里去听他弹，坐了差不多3分钟5分钟，我不知道坐了多久，就不过是不是太长，因为神学生都很忙嘛，所以呢就站起来轻轻地拍他一下肩膀，然后我就离开。从开始到我离开没有讲过一句话，坐在哪里专心地去听他怎样弹。第二天他跑来跟我讲，上我课的同学都知道，我的同学不是说马老师的，他说星仔，我叫马志星，星仔当时有的时候一个卡通片是讲了星仔，他说星仔啊谢谢你，我说谢谢我什么，昨天我在礼堂弹钢琴的时候是我最低落的时候，你在我旁边坐在哪里听我弹，我感受到非常足够，里面感受到非常大的安慰，有人听我的声音。然后他说其实其他同学对我的安慰我都很感激，但是他们所讲的我都知道，我念神学嘛，他们所讲的什么话夸张的祝福月伯记怎么样，后来的祝福比先前更大几个我都知道，但是我需要的是一个了解我的人，能够聆听我声音的人，坐在哪里听我的声音，你照在哪里，我心里面非常舒服，谢谢你陪伴我。弟兄姊妹，在人生的绝望当中你需要的是什么，告诉他出路是怎样，怎样走怎样走怎样走就可以走出去，还是你需要一个了解你陪伴着你的一位跟你同走死荫的幽谷。我很喜欢一幅的图画，可能在你们教会也有，我好像在那里忘记了在哪里见过，在我办公室里面我也有这幅图画， Footprint 那个脚印，在沙滩上面有两对的足印，然后剩下后来就剩下只有一对，这个人就对耶稣说，耶稣啊，我很开心在我人生的道路上面有你与我同行，所以沙滩有两对足印，一对是我的，一对是耶稣的，在人生的道路有耶稣跟我同行，但是耶稣啊，为什么在我人生绝望痛苦的时间你离开了我，剩下我独自一个人走下去，剩下沙滩剩下一对足印，只我独自的走下去。那幅图画下面再讲，耶稣就讲了，孩子啊，在你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候，你连走下去的力气都没有啊， 在这个时刻是我背着你，让你扛在背上走下去的。沙滩剩下的哪一对足印是我的，不是你的。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候，你需要一个能够了解你，能够明白你，能够聆听你的声音，然后能够背着你，让你扛在背上继续走人生的道路，直到走出死荫的幽谷。这一位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在人生我们最低潮的时候，最没有盼望的时候，耶稣让你扛在他的背上，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就是这个意思。我不晓得你今天你遇见的是什么事情，你可能在你生命当中你觉得这一刻是人生最没有盼望的时候，或是好难走下去，我怎么样可以再走下去呢？不要怕，耶稣了解你，耶稣明白你，甚至你说我没有力气再走了，他将你扛在背上，帮你走出这个死荫的幽谷，因为他与我同在。耶稣的名被称为以马内利，神跟你同在，神背着你走出这个死荫的幽谷。还有人生最后第四个需要，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们的人生一定有一些不喜欢我们的敌人，你不要告诉我我没有敌人，你没有敌人的话你就是我的敌人。人生一定有一些不喜欢你的人，我自己也做过一个统计，在大致上面30个认识我的人当中有一个到两个不喜欢我的啊，说在座当中有多少人啊？我相信在这里起码有6-7个不喜欢我的。我们的中文都有一个俗语说哈，关云长都有对头人哈，曹操都有知心友哈，一定有你不喜欢你的人。面对这些不喜欢你的人或是你的敌人，你在人生的当中你的需要是什么？面对这些我们的敌人，我们现在的世界告诉我们，我们要将他打下来，我们要将他整死，好泄我心头之愤。但是诗篇告诉你，这个不是你的需要，你不需要更大的能力将他压下来啊，欺负了他也好，不是。你的需要是跟他和好，哎，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里要用一点黑社会的形象，这个磕头走啊，就是啊，你跟你的敌人怎么样呢？耶稣哈、啊，神就是哪一位最大的老大？啊，用黑社会的就是顶爷啊，就是他是你的大佬了，然后你抓着来坐在这里，好好的谈一谈，你们两个要和好，在你敌人的面前，神为我们摆设这个和好的筵席，他要我们跟我们的敌人和好，但是你说我不服气，明明是他欺负我。明明是他不对，为什么我要跟他和好？我们面对神那里是老大，我不跟他和好，你又说什么要整我了？好了，算了，跟他和好，很勉强的跟他和好，是吧？好像我的两个儿子啊，我的两个儿子常常，你是男生呢，都很喜欢打架的人，就是吵架了打架了。我们做父母呢，就做那个老大啊，看见两个人，两个儿子在哪里打架也好，吵架也好。两兄弟来了，为什么吵架？为什么打架？不行，和好，握握手。两个在哪里？爸爸，你要我们和好，明明是他不对，但是爸爸这样凶了哈，我也不和好不行。一下子爸爸又没不给我零钱的话，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哈。好了，勉强和好，怎么样和好了？好了，和好了，两个就在那握手。跟握手以后，我们就不行，这样不行，
带一点诚意，给他彼此给一个拥抱。好了好了，拥抱就拥抱了，嗯。
我们是怎样和好的哈、哦？你这样不是，你还没有念完第五节。第五节哪里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在我的敌人面前，你要我跟他和好。和好之后还有一个动作，你用油膏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意。用油来膏，在旧约当中是一个差派的动作，是一个使命的委任的动作。唯有先知、祭司、君王是被油来膏，你的身份尊贵，你带着使命出去。在我敌人面前，我们跟他和好的时候，神将我们抬举到尊贵的身份，使我的福杯满意。然后告诉我们，透过这个和好，我们带着神一个荣耀的职分，他要差派我们成为和平之子。今天面对我们的敌人，最大的力气不是要将他打下来，面对我们的敌人，最大的勇气、最大的力气是跟他和好。如果你跟他和好，神就将更重的职分交托给你，在你人生的当中，你就有神的使命去面对，无论是你的敌人，甚至是你的周遭的人。这个是我们面对敌人的时候，我们缺乏这一种能够和他和好的勇气。你看看这个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人生当中这个才是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缺乏。但是有耶和华做我的牧者，他会给我们在这四个范围当中，无论人生平常的生活，或是人生很突兀的时候，他都给我们毫无缺乏。当他那么丰盛的给你的时候，你的结论是什么？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怎样应当怎样翻译这一句话？应当是怎样翻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追杀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家中直到永远。你的一生一世你看是什么？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我们给很多事情去追杀我们，我们给我们的压力，给我们的 deadline， 给我们的工作，给我们的儿女的事情，给我们家庭的事物，一直整我们赶着去 meet 这些 deadline， 好像是给他们追杀一样。但是原来当我们回头过来，追杀我们的不是这些，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惠跟慈爱。这里有一个背景，有一个背景其实跟前面有一点的回应。在古近东社会，如果有你的敌人要追杀你的时候，你跑到大漠当中，跑到旷野的时候，有一个部落的或是一个游牧民族的族长接待你的话，他们的规矩就是说，24小时之内，你不可以，这个杀手不可以冲进那个帐幕里面去杀你，他只可以留在这个帐幕的外面等你24个小时，然后24个小时你要出来，他就继续的追杀你。我们可以想象，用拍电影的手法来想，在我人生，我们的敌人一直追杀我，他一直追，拿着剑一直追杀我们，一直走到大漠里有一个主人是神接待我立刻跑到神的帐幕里面坐在那里舒一口气，然后那个杀手在外面，你不要进来啊，24小时你要等我啊，然后休息一下。那个杀手呢，拍电影嘛，飞一下剑，然后钉在那里等你24小时。24小时过去，我们要出来了，糟糕了啊！24小时快过了，怎么样了？要走了，
要真的要出去的时候，正好给他抓着，一抓抓着的时候，你跑什么？我欠你200万呢，让我追着你那么辛苦，现在我要还给你，你不早讲，你早一点讲，我不会走得那么辛苦，你不早问，你不问我为什么追你，我一直追你，你就跑了。原来追杀我们的不是我们的 deadline， 是神的恩典。弟兄姊妹，你没有发现你的生命其实是神的恩典跟慈爱？朋友们，你知道吗？我们生活传流都是神的恩典跟慈爱。你说不是，是我赚取我的生活，我很努力去赚钱来支持我的家庭，我的每一个钱每一个铜板破开都有血有汗。我问你，我太太做护士的，你的血从哪里来啊？你的汗从哪里来啊？有些病人是没有办法造血的，血从哪里来啊？你见过有些病人没有办法流汗的？我太太做护士，她见过这些病人。你的血，你的汗从哪里来啊？是神的恩典来的。再加上一样，其实我们不察觉。现在我们在这里聚会，你已经领受了神的恩典了，知道吗？你在哪里？平均一个人每一天呼吸20000次，20000次的呼吸，然后如果你做运动，更大口气大口气，哪里吸？我问大家，每一个月的1号，天上有没有一张账单票下来说，哎，你吸了我多少氧气哦？付钱。你在医院里面，你知道哈，我太太做护士的，你要吸氧气的时候，氧气多贵啊！你去买一瓶氧气去试试看。但是我们在这里打完篮球，做了运动，大口大口的吸，每个月没有一张账单飘下来，哎，付钱。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糟糕了。我们吸了多少氧气？这个是神的恩典来的。如果你看得到，我们的人生是神的慈爱跟恩典所编织而成的话，你的结论是什么？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家中直到永远。哦，没有翻译错哈。英文，如果你看英文， I will dwell in the household of God, not the temple of God, 不是神的殿。而且你再想一下，如果这一篇诗篇是大卫写的，大卫写的时候圣殿起了没有？所以他写的应当是 household of God, 住在神的家中。告诉我，有哪一个人可以住在你的家中？有哪一些人可以永远住在你的家中？你就明白，其实这个是一个什么进程，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到这里，我要住在耶和华的家中。有哪一些人可以永远住在你的家中？有一类人可以住在你的家中，但是不是永远。这是我们做太太的生了孩子哪些帮你坐月子的，哪一些是不是他可以住在你的家中照顾你，他或者是你家里的佣人，你的家里的佣人，然后但是你不需要他的他就要走了，是不是？要哪一些人可以永远住在你的家中？你的儿女。我的女儿已经大学念大学了，大女儿她去了大学里面读书，她住在大学的附近，每个周末她回来。我回不讲讲，你在哪里已经有房间，为什么回来我这里住？我做爸爸的常常打电话，这个周末回不回来？爸爸，你不要这样念着我好不好？爸爸很挂念着你啊，你回来啦。这个礼拜有一点事情不可以回来，好，你不回来我下来好不好？你的女儿、你的孩子、你的儿子，他随时都可以回你的家，你的大门永远是为他合开。
所以如果我们永远要住在耶和华的家中，我们是谁？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是他的儿女。但是住在他的家中，我们是用儿女的身份来侍奉呢，还是用打工的身份来侍奉呢？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我们很容易是用打工的身份来侍奉。神供应我们人生没有缺乏了，我们拿着这些丰富以后，我们就用打工的身份，神那里供应我，怎么打工啊？就是我做了工，你就要付我薪水。如果我做了工，我侍奉了你，你不给我薪水的话，是你会付了我。而且打工呢，就有一种叫公务员的心态。公务员是心态是什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无惊无险，又到五点，什么都是没有事情发生，到时候我就下班了。然后怎么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最好不要犯错。所以多做就多错，小做就小错，不做就不错。我们侍奉是这样的，我们不敢去侍奉，因为我们做怕做错。但是一个儿女的侍奼是什么样？一个作为儿女要侍奉神的时候，他只有一个目的，我怎样做爸爸妈妈喜欢不喜欢，他开心不开心。告诉你一个我惨痛的经验，我的女儿六岁的时候，你知道小朋友很喜欢吃那些糖果哈 candy。这个是我们做父母，天使又是我们，魔鬼又是我们。天使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不准许他吃糖果。但是魔鬼又是我们的，我们就放一瓶糖果在面前，不准许吃，不准许吃。我都是这个，我就有一瓶的糖果放在他面前，然后不准许吃哈。然后平常就这个就放到他不可以捉得到的位置，他就不理了，好像夏娃一样不理了。但是有一天我就试试他，看他听我话不听我话。于是我就将那个糖果放在那个 coffee table 上面，我就躲在一旁看看他怎么样反应。果然他跑去拿，伸手出去拿，做爸爸了好像给我递着了，立刻出去一手打下去。那个时候六岁，手很小，我的手是那么大，一打打下去，痛嘛，糖果掉了，哭了，然后一直哭，一直讲，爸爸，我想拿给你吃的。一讲的话，爸爸，哎呀，是爸爸不好，不好，爸爸太冲动，爸爸不好，糖果拿去吃，糖果拿去吃，吃完了以后我们去麦当劳。你可以说这个小女生很聪明，但是我们做爸爸的，是我们说不准许吃。但是这个小朋友，他的动机是要爸爸开心。今天我们来到神的教会，你怎么样去侍奉？你侍奉是要拿薪水的侍奉，还是你想我们的天父喜悦？因为他给我们有这么多丰富的恩典，在我人生当中，我的缺乏他都给了我，我好像他的孩子一样，我毫无缺乏。你只有一个目的，讨他喜悦。弟兄姊妹，今天你的生命呢？你是不是正在过一个丰盛的生命呢？还是你只是知道了丰盛的生命，仍然过着打工的侍奉？还是你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经过人生的坚强阶段，到了人生图德的时候，然后决定说我要成为他的儿女去侍奉他？这个是你的决定。如果你经历过，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决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人生的当中， 你一直陪伴着我们，你供应我们的所需要的。好多时候连我们自己连我们自己的需要也不知道，你就在哪里，你供应我们，你给我们有恩典跟慈爱，因为我们的生命在你手中都是恩典跟慈爱所交织而成。主，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说，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儿女，去侍奉你，要住在你的家中，直到这个家也成为我的家。主要帮助我们，我们经历过我们人生的高高低低，我们人生经过的平常的生活，无风无浪的这样一些生活，但是当我们人生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人生到了有困难的时候，神你其实又却供应给我们你的同在，你的同行，你的能力。主啊，我们在这里去领受的时候，但愿我们不是一个白白领受你恩典的一个人，我们愿意为了弟兄姊妹祷告，我们愿意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也许他们经过的正是死荫的幽谷，也许他们经过的正是在敌人面前，但是我们祈求你与他们同在，你用你的油膏他们的头，你知道他们回头过来，他们将荣耀颂赞去归给你，因为他的生命都是恩惠跟慈爱。我们在这当中也有一些朋友们，也许他们在生活当中苦苦的挣扎，也许他们在生活当中好像很忙碌，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的方向。我们就愿意你今天你向他们显灵，你就是哪一位供应他们的主，你是他们的牧者，你更是他们的父亲，你的家永远为他们而开，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可以回到你的家中成为你的儿女。主啊，当然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去工作，我们为了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我们献上感谢，祈求你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